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遭遇磨难坚持讲真相，湖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5日。时间飞逝，记得进入大法修炼的第一天晚上，从练功点练完功回家上楼梯时，真是感觉到身轻如燕，不知不觉中到了自家门口。转眼我已进入耄耋之年，还能做到健步如飞，天天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这都是大法的神奇与超常。一，与同修结伴讲真相。修炼20多年来，我很少隔几天不出去做救人的事。从1999年7月中共邪恶集团对大法与大法弟子的残酷迫害以来，无论炎热的夏季、寒冷的冬天、风吹日晒，我与同修结伴外出发放资料、讲真相、做三退。在邪恶迫害大法最残酷的那些年，我也从没有放松过自己的修炼，做好三件事，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与同修一起集体学法，从未间断。记得一次与两位同修去外镇发放真相资料，那里有11个村，我们将真相资料、光盘等发了一遍。一天晚上，脖子上突然起了一脖子包，又痛又痒，又红又肿。当时心里只有一念，使世人明白大法真相是第一位的。第二天，我照常与同修一起来到乡下发放资料，因为路途很远，晚上只好睡在同修娘家。同修见我脖子上全是红黑色的肿块，说：“你的脖子红肿得很吓人，明天我们还是回去吧，下次再来。”我说：“没关系，等我们把这2000多份救人的真相资料发完再回去。众生明白真相是大事。”于是第二天我们又继续在乡下发放资料，几天后救人的资料发完了，不知不觉中我的脖子也恢复正常，完全好了。如今虽然我眼睛不好，但有师父保护、正念的加持，我几乎天天与两位同修结伴上午出去讲真相、做三退，下午一起学法发正念。二，正念正行，环境改变。去年5月10号，两位同修来到我家，离开后突然3名警察来到我家，问：“刚才谁来你家了？”我就用目光正视着他们说：“谁不去谁家？难道民众的家里来客人了都要报告政府吗？”他们就赶快走了。随即我就与同修去银行领工资了。回家后我越想越不对劲，今天为什么3名警察突然来到我家？可能与隔壁邻居有关。记得有一次同修送明慧周刊给我，邻居就对同修凶神恶煞的，问他来干什么，阻挡同修来我家，恐吓同修。同修告诉我后，我就拿些真相资料到邻居家，向他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他们不但不接受，还说要报警抓我。我猜测 今天的事不是偶然的，因为我住的是公共通走廊，一共住了四户人家，其中两户是明白了真相的，只有与我隔壁的一户不明真相。我多次向他们讲过大法真相，他们一家都不信，还持反对态度，还经常说，如果我跟他们讲大法就报警。今天我一定要去向他们讲清真相，不然我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了，而且他们会被邪恶谎言欺骗，坠入红魔深渊。这次警察来到我家，又是他们报的警，我不能使他们再对大法犯罪。于是我就敲开邻居家的门，他一出来看到是我，就挡着不准进去，而且举着手机说，要进去就报警。我就告诉他，我们是修炼人，是按照大法真善忍修炼的好人，你不要跟随政府来迫害好人。他不听，而且真的报警了。一下子来了两个警察，又问我家谁来了。我说，两个老年同修经常来我家学法，因为法轮大法好，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们天天要学的，如果没有大法保护，我们早都没在人世了，就没有现在这么精神。你们也看见了，80岁的人了，生活不但能自理，而且走路健步而飞。我们都是修炼大法后，20多年没进过医院，没吃过一粒药的，他们会天天来我家学这本法的。我们没做坏事，我们按照大法师父教导的，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希望你们不要迫害好人。他们听完后，没说什么，都走了，去了邻居家坐。从此后，我家来来往往的客人，他们再也没管了。去年下半年的一天，我出去讲真相，经过他家门前时，他的母亲叫着我，我一看他坐在轮椅上，他说，请你帮我个忙，帮我晒一下衣服可以吗？我说可以，于是我就帮他将衣服晒好了。他就说，谢谢你，你看我摔跤摔成这样了，医院住院，还去了庙里拜神，现在还没好。他将他摔跤的过程讲给我，我就借此机会向他讲述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你们不要相信政府对法轮功的栽赃污蔑，一定要相信法轮大法是正法，政府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都是假的。你看我80岁的人了，上次也摔了一跤，而且我一个人住，什么事都得自己做，没两天就好了，这都是法轮功的神奇与超常。你如果能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相信大法，你的腿很快会有所改善的。他不像以前那么反对，还说，谢谢，我知道了。三，遭遇磨难，坚持讲真相。今年3月的一天，我去衣柜内拿东西，准备出门讲真相。一张柜门突然倒下，将我打在地上，很久都起不来。我就不停地求师父说，求李洪志师父救我。当我慢慢从地上爬起来，背脊骨很痛，手肿得很大，因为手是撑下去的。我想，我约了同修在等我出去讲真相，我怕同修等，就打电话告诉他们刚才发生的事，但我想救众生不能耽误，于是我一边发着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的迫害，清除阻挡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一边就慢慢地走出去了。同修听到我的情况，就赶快来我家，路上碰到后说，我们准备来帮你，你却出来了，真是了不起，80岁的人了，被柜门打倒地下，还能出来讲真相。我们都说， 感恩伟大的师父。虽然好几天我的背脊骨连坐公交车都痛得钻心，但我从没有落下一次与同修出去救人。我也明白，这次磨难是我在修炼中有没做好的人心与党文化，才被旧势力有空子可钻的。我明白，大法弟子的修炼之路，师父早就为我们铺就好了。放下名利情，放下执着，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心性，多学法，从心性上实修自己，破除一切后天形成的观念，特别是不管不顾的党文化思想与行为，从一言一行中归正自己，才能走正走好正法修炼之路，才能多救众生，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真信，师父真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8日。我从小体弱多病，上大学期间，因为是乙肝大三阳携带者，受到学校的区别对待及同学的歧视。我和丈夫是大学同学，缘分很深，走到一起，他向父母隐瞒了我的病情。婚后不久，我就幸运得法，知晓了生命的真谛，知道了人的一切不幸都是业力造成的，所以破了病业的迷，从此全身一身轻，很少有病业关，偶尔不舒服也从不往病上想，不当回事，不知不觉就好了。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还不好的话，就找一找自己，求求师父，也很快就过去了。家人们看在眼里，都非常相信大法。我以一个修炼人的心态善待家人，孝敬公婆，所以在家里我是有威信和发言权的。婆婆、小姑子、小叔子因为相信大法，从而也敬佩大法弟子。他们把家里以前供的保家仙等其他牌位撤下来，供上师父的法像，虔诚烧香叩拜，全家人都敬仰师父，尊敬大法弟子，大法项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家人都出人出力出房给予帮助，全家人受益的事不计其数，仅举几例。小叔子家的小侄子从小就跟我很亲，非常依赖和信任我。我经常给他讲修炼故事，他也很有慧根，非常相信大法。他会说话后常说，我这辈子修炼大法算对了。看着一个小小孩一本正经地说这辈子，让人忍俊不已。一次，小侄子的小手被我不小心夹在银行的铁门缝里，都夹扁了，他疼得大喊大叫大哭，我没有害怕，让他赶紧念法轮大法好，他就哭着念，念到第四遍立即破涕为笑，大娘真不疼了，看看他的手已经恢复原样了。小侄子上初中时，一天中午我们等他回家吃饭，到点了还没回来，婆婆着急地趴在阳台窗户往外张望，忽然婆婆很瘆人地大叫一声，我们赶紧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小侄子满脸满身是血地回来了，一上楼看见他鼻青脸肿，眼镜也没了，一问才知道 他回家的路上感觉有人推了一下子，其实没人推，然后就躺地上晕了过去，醒来发现眼镜都没了。他在家躺了一个礼拜，也没吃药打针，脸恢复原样。我问他说，当时求师傅了吗？他说晕倒之前求了。我真替他高兴，如果没有师傅帮助，后果不堪设想。婆婆60多岁，忽然下体流血，医生说这个俗称倒开花，基本是子宫癌。去省医院检查前，婆婆跪在师傅法像前虔诚上香磕头求师傅帮助，最后检查结果什么事也没有。公公也是60多岁，经常心脏难受，一开始他还挺着，后来承受不了告诉了我们。朋友们都说可能要做心脏支架。去省医院做手术的检查前，我说，爸，你给师傅上柱香磕个头吧。公公就虔诚地上香磕头求师傅帮助。公公在医院检查了一天，各种数据出来后，医院的一个权威老大夫说，你知道吗？你是中了大奖了，你是先天性的一个心脏血管狭窄，只要吃一盒药，不用在医院买，出医院到外面药店买便宜，花10多块钱就好了。我与丈夫、小姑子、小叔子都感恩师父化解了我们在这件事中的磨难。我修炼大法后，家人们由于看到我的变化，加上他们的善根，所以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受益。但是他们毕竟是常人，就是修炼人也有摇摆的时候，他们内心真正信的还是药物。每当他们半信半疑时，我就经常恨铁不成钢，呵斥他们。所以他们有时在我面前迎合我，不敢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疫情发生后，社区要求打疫苗，我因为在单位上班，被动地打了疫苗。我知道疫苗是不成熟的，尤其是老年人是不能打的，并且身边有个活生生的例子。W 同修80多岁的父亲不听劝，打完疫苗后腿疼老毛病犯了，在家疼得嗷嗷叫，生活不能自理，大家伺候了一个月了还没好。我告诉公婆，一定不要打，不安全，再说咱们有师父保护。我丈夫、小姑子也不让他们打，公婆也答应着，但是楼下的邻居老人们吓唬他们，他们害怕了，嘴上不明说，心里想打。每次我都告诉他们不要相信邪党，他们每次都说没有想打。一天，丈夫很纠结地跟我商量说，他们愿意去打就让他们打吧。我瞬间明白了，公婆背后给他施加了压力，当时我的怨恨心就出来了，心想，不听我的，等着倒霉吧，到时候我是不管你们。这时我惊醒了，这还是修炼人吗？修炼人应该慈悲，希望别人好才对呀。我向内找到了怨恨心，瞧不起别人的心，强制别人的心，想当领导的心等等。我语气平静地对丈夫说，他们愿意打就打吧，如果他们没有这一难，打完也没事儿。丈夫感激地看着我，结果婆婆打完针没两天就犯脑梗了，她知道自己错了，停了两天没说，最后严重了我们才知道。疫情期间住院全封闭，只有我一人请假陪她住院。她这次犯病非常严重，生活不能自理，我不分黑白，无怨无悔地照顾了一个星期，别人都没看出是儿媳。医院对脑梗也没有什么好的治法，都是打差不多的药，7天一个疗程就出院了。婆婆出院后又用各种方法治了很久， 因为小姑子和小叔子都是打工人，所以整个过程都是我一家出钱出力。我一直真心待婆婆，没有埋怨她一句。出院几个月之后，婆婆走路还是需人搀扶，手脚控制不住的动滑圈，嘴也不停地动伸舌头，连医生都说这是后遗症，治不好了。我们宽慰她说，你能自己去上厕所，没有向别人卧床就挺好了。一天我俩闲聊时，婆婆说她现在天天念大法好，她这次犯病纯是因为打疫苗，都怨你爹非让我去打，她把责任推给别人。我看着她的眼睛，很真诚地对她说，妈，你以前不是真信大法，你是半信半疑，你真信师父真管。我把真字说得很重很重，婆婆一向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从来说话都是顺风说，顾左右而言他。我这句话说到了她心灵深处，那天她眼睛里闪着光芒，看着我的眼睛真诚地说，我承认我以前不是真信，以后我真信了。我看着她的眼睛郑重地说，你真信师父真管。从那天以后，婆婆每天睡前用我送给她的看戏机看两讲师父的广州讲法，身体恢复很快，一个月左右恢复正常，不像一个得过脑梗的人。当然她还是吃药，我不强求她，我从不强求家里任何人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每个人根基不一样，我只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帮助他们。婆婆现在与亲戚打电话都主动弘法，告诉他们自己恢复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相信大法好，告诉他们说你们也都念大法好。我经常问婆婆这两天听法了吗，她都会很坚定地说，听啊，必须听啊。现在婆婆在我面前提起大法，不是为了迎合我讨好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我真心的为她高兴。由于婆婆雷打不动的天天听法，半年后我惊奇地发现她变了，大法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她，她的心眼不那么小了，人也真诚了很多，不再挑理见怪斜眼翻人了，人也变好看了，大法太神奇了。几年过去了，婆婆现在也还是说不出来什么体会，就是坚持天天听法，她整个人越来越善良可爱了。公公天天帮她给看洗衣机充电，每天也能听一点法，我们整个家族更祥和了。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在这里我及家人叩拜师父，感恩大法再造之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的善改变着周围的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0日。我是2004年春天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修炼前我是个争强好胜的人，用常人的话讲，就是眼睛里揉不得沙子，容不了人，心胸狭小，性情暴躁，因此小小年纪落下了心脏病。修炼后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现在我认识到，不管我修得怎样，大法改变了我，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中包含着师尊多少心血与付出啊。作为师尊的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之情。2008年10月份，我来到新的工作环境。来之前，我单位的同事对我说，那个地方可不是个好待的地方，环境复杂，女人多，官太太多，哪一个也不是省油的灯，是非太多，同事之间经常闹矛盾。我想，我是大法弟子，在哪儿都一样。我来到了新单位，上班后，领导让我干啥就干啥，总是默默无闻地做好自己的事，从不在领导面前提及任何是非。工作中，我教小班，孩子小，我非常耐心地照顾他们，有的孩子不舒服了，有时我还抱着他们。我的工作得到了家长的认可，都愿意把孩子送到我班上来。冬天，办公室要生炉子取暖的活儿，基本上我全包。我每天都要把煤弄进来，再把炉灰弄出去。这活儿又脏又累，但我不怕。门卫的妻子说，每天收煤打扫炉灰都是那个短头发的老师弄。这话是我们园长和我说的。门卫的妻子来的时间短，不认识我们。办公室有个单人床，床单坏了，我就自己出钱买床单换上。对待同事，我是真心的对待他们，经常讲同事的长处，夸赞他们，总不看他们的短处。有的同事对我说，你怎么看每一个人都那么好呢？我说，我只看别人的优点，看不见别人的缺点。同事大姐劳力，由于更年期，再加上儿子青春期，娘俩经常闹矛盾，她常常想寻断剑。我就给她讲姻缘关系，讲一个母亲应该对孩子关心爱护，还告诉她自杀是有罪的，死后成孤魂野鬼，无吃无喝，很苦的。我经常开导她，关心她，她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在性格开朗，关心别人，有活儿抢着干。领导和同事都说，老李变了，像换了个人似的。有一个同事，夫妻之间常常吵架，为一点小事就会争吵起来。他跟我说后，我给他讲了一个我与丈夫之间的小事。去年暑假的一天早上，我正在做早饭，告诉丈夫从冰箱里拿出三个鸡蛋。由于冰箱里东西太多，丈夫回首关冰箱门时，不小心一个鸡蛋掉在地上打碎了。丈夫生气了，大声叫道，把冰箱的东西弄好点，整天乱放，没规矩。这时我想起师父讲过的遇事向内找自己的法力，我不但没生气，还笑着说，要把东西摆放好了，就不至于把鸡蛋弄大了，是我不好。我这么一说，丈夫自语道，自己把鸡蛋弄大了，还怨别人。一场不愉快就这样过去了。同事们听后都很感动。后来这个同事对我说，他现在只要遇到矛盾，就会想，这事要是大姐会怎么处理，把我当作榜样。这个同事从此性格变得温和了，开朗了，贤惠了。以前她犯过抑郁。她丈夫对她说，你现在是不是信什么了？怎么变得这么好了呢？通过这些事情，我深深地体会到，善是一种能量，真能改变一切。从法中修出的善，不但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的同事。我用我的行为证实大法揭穿邪党的谎言。现在我们单位有十个人，我们十姐妹生活愉快，工作开心。我的两位领导说，自从大姐来这儿以后，咱们的环境变了，非常喜欢咱们在一起，有时下班也不愿意回家。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我周围的人。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那天我讲佛光普照，礼义圆明， 就是说我们身体散射出来的能量能够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师父在精进要旨法正人心中说，弟子们，你们要记住，大法圆融着你们，而你们也是在圆融着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资料点安全的一点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15日。本地的一个重要资料点被恶人破坏，几名同修被绑架，两台笔记本电脑、几台打印机以及许多耗材均被警察抄走，损失惨重。对此同修们都非常痛心，写出此文，谈谈我和一些同修的一点看法，意在大陆同修吸取前车之鉴，确保资料点安全运作。前些年，本地一个大资料点夫妻同修遭迫害后，造成资料短缺。AB 两名同修主动在一起学做资料，很快建成了一个资料点，满足了同修们对真相资料的需求。开始他俩在 A 家里做资料，后来 B 租了房子，资料点就搬了进去。 B 不很谨慎，没有慎重的考虑问题，缺乏安全意识，把门钥匙给了不少同修，后来经过其他同修提醒，他收回了钥匙。 AB 两人每天上午在资料点学法，还有其他同修参加协调，同修和有关同修建议他们不能这样做，因为资料点是救人的重要地方，必须得缩小范围。后来参加学法的其他同修都另找了学法小组。他俩常年天天来资料点，上午学法，下午做资料，做完回家，资料点变成了庙，两人成了专业修炼的和尚。B 的家人对他很不理解，说他天天和上班族一样，家里有事找不到人。有同修曾经提醒过他，他也没有改变。几年前 A 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抓进了派出所，当天得到了释放，但警察给他录了像。 A 和同修联系时，特殊情况下每次都打电话，事先通知同修什么时间去。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同修家后，发现有一个陌生男子在门口张望。该同修以前因正事有时去他家或他们的资料点，以后就没有去。但是遗憾的是，同修忘记了把怀疑他被跟踪的事告知给他。资料点出事前几天，就有社区人员去资料点所谓查户口。协调人知道后，建议他们不要再去资料点做事。A 说他已经找在社区的一个亲戚问过此事，说确是查户口。同修们都为他俩捏一把汗，可是他俩却不以为然，结果出了事。其余被绑架的同修是经常出入那资料点的同修。我们认为大陆资料点是同修们救人的重要基地，不要在那里学法，无关的同修最好不知道资料点人员和地址，更不要去资料点打扰，避免目标扩大，人多事杂，单线联系是资料点安全的基本做法。现在迫害并未结束，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丢弃了26年来大陆资料点的成功经验。中共对电话的监控一直没有放松，同修之间不要用电话联系。师父在法中早已告诫我们，开机关机都能监听，不要以为自己的电话号码外人不知道，网警掌握了家人的电话，和家人通过电话后，网警就能从家人电话那里查到你的电话。不要以为自己的电话很严密，其实已经被网警所掌握。因此我们不要怕麻烦，有事就亲自去，跑跑腿虽然累，也是在吃苦，在修嘛。
另外，租房的资料点不要长期在一个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按时该换地方的时候必须换。我们应该有防范意识，因为迫害还没有结束，安全是重要的一件大事。最关键的一点，资料点同修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修为。师父在讲法中多次的教诲我们，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在遇到矛盾时，首先找自己的不足，修自己这颗心。项目中，一旦和同修出现意见分歧，要宽容同修，不产生间隔。每个同修都是人在修，难免存在缺点，要看同修的闪光点。因为同修修好的部分，师父已经给隔开了，剩下没修好的部分，才让他暴露出来，是需要同修继续修的。我们在法上修自己，路走得非常正，邪恶真的不敢碰我们。大陆资料点同修一定要把资料点安全重视起来。现在到了末后的救人阶段，众生亟待救度，我们对资料点安全负责，也是对众生负责，对整体负责，对自己负责。我们必须珍惜自己省吃俭用用来救人的大法资源，珍惜等待了千年的自己世界中的众生。一点浅见，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千寻百转得大法，大法不收钱》，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初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19日。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上学，和当时的一些年轻人一样，我的个人生活比较散漫混乱，抽烟和喝酒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抽一盒香烟，食指和中指拿烟的地方被烟熏得发黄，别人走到身边总能闻到烟草燃烧后留下的香味。每逢周末，就和在另外一所高校读书的老乡们饮酒聚餐，虽然学习不是很认真，但是也不缺课，靠自己较强的领悟力和记忆力，成绩在班级中处于靠前的位置。第一部分，不知不觉中，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中学读书时，由于宿舍床板潮湿造成的关节疼痛越来越频繁的发作，每一次发作时都要吃布洛芬止疼，坐的时间久了，就不能一下子站起来，需要把左腿活动一会儿才行，逐渐的需要阶段性的服用阿司匹林来缓解关节疼痛。疼痛虽然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是当时感觉自己还很年轻，也就没有太在意。1992年春天，我的身体终于出现了更严重的问题。我当时住的宿舍是在学校西边的一座五层楼里，我住在第三层。一天跑步上楼，到三楼时气喘吁吁，到了宿舍门口开门时，我出现了心脏间歇，当时听到了一声巨大沉闷的撞击声，然后是一片寂静，我失去了所有的知觉。当再次听到巨大沉闷的撞击声时，我从寂静中清醒过来，双手都是冷汗。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记忆一片空白。清醒后的刹那间，我下意识地知道我的身体健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第二天，我到校医院做了心电图检查， 确诊是比较严重的房性早搏。大夫随后就给开了一些日常服用的西药，并且嘱咐我少做剧烈运动等等。校医开的西药服用了一段时间后，心脏早搏仍然频繁发生，只是没有出现严重的心脏间歇。出于对心脏间歇的恐惧，我停止了每天晚上1500米的跑步锻炼，和在另外一所学校上学的老乡聚餐时减少了饮酒量。聚餐期间还要不停地自己给自己把脉，防止饮酒引发的心率过快。由于没有认识到抽烟也会影响心脏功能，所以每天仍然会抽一盒香烟。虽然服用西药后心脏间歇没有再次发作，但是不断随机发生的房性早搏也让我感到非常难受。渐渐的，忧虑恐惧充满了我的生命，忧虑带来的失眠开始出现在我的生活中。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虽然我很年轻，但是死亡其实离自己近在咫尺。触手可及的这种危险的感受使我对死亡的恐惧不断地增长，逐渐地弥漫在我生命的每一个细胞中。它迫使我不得不思考人生的终极问题：我的生命从何而来？我为什么会在少年时期吃那么多的苦？我为什么年纪轻轻的就生了这样的病？如果有一天自己在心脏间歇发作时死去，哪里又是我最终的归宿？在这样的终极思考中，我从王府井新华书店购买了中华书局版的佛经上下两册，包括大乘佛教和部分小乘佛教的经典来诵读，看《道德经》等道家经典作品，阅读基督教的圣经、新约等等。阅读这些宗教经典确实给我带来一些心理安慰，使我获得了暂时性的心灵宁静。但是从这些宗教经典中，我没有找到自己迫切需要知道的人生答案。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一个病人的心理状态，体会到了什么叫有病乱求医。为了把自己的身体弄好，我一边吃着学校医院医生开的西药，同时在校医院的中医科进行针灸治疗，另外也到处寻找其他能够治疗心脏间歇的方法。先是向同班同学学习了一门的太极拳，后来又从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买来了一本民国出版来源于佛教天台宗的书籍，照猫画虎地学练了起来。学练期间出现了许多自己不能够理解的现象，最后只能放弃。再后来，我又学了当时流行的一些不好的气功，这样折腾下来，不仅自己心脏早搏的毛病没有治愈，反而感到自己的身体又出现了其他问题。一天，我到了在另外一所学校读书的同乡那里，这个同乡在读哲学，喜欢研究易经，我就让他用易经给我算了一卦。当时生成的卦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卦象的解释中的一句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低阳处翻，低阳处翻，进退无路，惶惶不可终日。这就是我当时处境的真实写照。第二部分，我和校医院的针灸大夫 L 非常熟悉。1992年年底，在做针灸治疗时， L 医生就对我说：我感到你用西药和针灸要彻底治愈你的这个病，有相当大的难度。我这里现在有东方健康博览会的入场门票，你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真正好的功法学一学。然后他就送了我一张手掌大小蓝色的入场门票，就是这张薄薄的入场券，为我开启了通往美好未来的希望之门。1992年年底快要放寒假时，我拿着 L 大夫送给我的那张手掌大小用非常薄的那种纸印刷的东方健康博览会的门票，去了北京金广大厦的东方健康博览会会场。博览会会场很像现在的那种产品推广会的现场，每一种功法都有一个小小的围起来类似小房子的空间，里边坐着各个门派的气功师或者他们带来的工作人员。前边的桌子上放着功法简介，纸张的颜色有类似深蓝色墨水的，有浅黄色的，也有一些白色的。 我就像一个逛商场的人一样，一边走一边看，每路过一个气功门派时，就拿一张介绍这个气功门派的说明书。有些功法门派的气功师看上去很苍老，有的看着似乎身体也不是很好，有的看着面目不善。我也看到了法轮功，法轮功的场地比其他气功师的场地要大一倍左右。北边的隔板上挂着法轮图和法轮功师傅教功的动作示意图，有两个穿着医院的医生或者是护士穿的那种白大褂的比较年轻的人。我读了功法简介，看了很长时间法轮功的教功图，感到这个功法好像很难，而且我为了身体已经看了和背诵了许多的佛经，也看道家的经典，看西方宗教的经典，还按照民国时期那个人写的书做了比较长时间的禅定，也学过乱七八糟的气功，应该是受这些东西的干扰，我当时就没有对法轮功做更深入的了解。看了一会儿后，拿了一张法轮功的功法简介就离开了。寒假回家前，我自己又去了北京颐和园附近的中国中医研究院，找那里的中医做了诊断治疗，开了很多中药，放假后在老家煮药吃。时来运转，否极泰来。1993年2月23日下午2:30左右，我按着从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拿到的法轮功简介上的电话号码，给法轮功北京辅导站的负责人打了电话。电话接通后，汤站长告诉我，今天晚上7点钟在北京台机场市委礼堂有法轮功学习班，你可以来参加。我开灰色面包车，下午5点钟左右我会路过你们学校，你在校门口等着我。当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坐上了汤站长的面包车，去了台机场礼堂，有幸参加了北京市法轮功第7期学习班，走入了大法修炼。第一天听师父讲法，我就什么都明白了。过去我寻古越今，竭尽心智想要求解的许多问题，人从哪里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有病，人怎么样才能从病痛中解脱出来，人生的未来在哪里，以及许许多多有关宇宙人生的迷惑，就在听法轮功师父讲法的第一天全部解开了。一种来自于生命本源的喜悦充满了全身，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兴奋地舞蹈歌唱，弥漫在我生命中的那种恐惧逐渐地无影无踪。师父每天讲法约2个小时，讲法结束前教大家学练法轮功5套功法。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人生中曾经奉行的为人准则、价值标准，都是自己在已经败坏的道德评判体系中得出的结论。用法轮功师父讲的真善忍的要求和法轮大法要求的做好人中的好人，事事考虑别人，最后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要求相比，有天壤之别。从此我严格按照法轮功师父讲的真善忍的法理，按照法轮功师父要求弟子做好人中的好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个人修为方面，我从最小的方面开始改变我自己。学习法轮功前，我是一个烟瘾酒瘾很重的人，烟瘾发作时，如果遇到手里没有香烟，就会在宿舍的床底下找我自己或别人丢弃的烟头，用烟蒂里残留的烟丝卷烟来抽，腾云驾雾的瞬间真有饭后一支烟赛如活神仙的感觉。每当接近周末，白酒入口绵甜的感觉就会萦绕心头，促使我找在另外一所高校上学的同乡聚餐饮酒。学习法轮功后，原来的烟瘾、酒瘾和由疾病引起的恐惧、失眠、抑郁等负面情绪都没有了，过去疼痛难忍的关节不再疼痛了，心脏间歇、失眠等身体问题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 被一张温暖的大手捞起，来到了一个遍地鲜花、莺啼燕转的世界。同班同学看到我的变化都感到非常吃惊，他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和过去相比判若两人的我。他们就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原来这个人向东走，学了法轮功后开始掉头向西走了。第三部分，1993年7月，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沿海地区。我和我的同学在一家很重要的事业单位工作，单位里的领导和同事对我们这些分配来的学生很好，也很照顾。单位单身职工住宿的地方在一条河的河边，纵向的马路就在楼房的下边穿过。附近是加工服装的工厂区，环境非常的嘈杂，从早到晚几乎没有安静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条件有限，我也没有练功的录音带，所以还是像在学校上学时一样，睡觉前在挂着帘子的床上打坐，早晨在宿舍的阳台上练功。当时身边只有一本1993年夏天出版的法轮功。我是因为身体有病才走入修炼的，听师父讲法后，自己体悟到杀生应该是造成身体出现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对师父关于修炼人不能杀生的讲法记忆特别深刻，也会经常想起小时候在乡下生活时，无知中打死麻雀和四脚蛇等小动物的事情来，心中充满了懊悔，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谨小慎微，唯恐对其他生命造成伤害。一天凌晨，我在单位宿舍的阳台上练动功时，无意间踩死了一只壁虎。我很在意这件事，因为没有人可以交流，心里也久久不能把这个事放下，就按照参加法轮功学习班时记下的法轮大法研究会负责人的地址，给研究会的同修写了一封信，告诉了他我踩死壁虎的事情，以及自己内心的纠结。大约一周后，我收到了研究会同修的回信。同修在回信中给我引用了一段师父关于杀生问题的讲法，意思和转法轮第七讲杀生问题中的这段讲法一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人活着就有维持人活着的权利，所以生活的环境也得适应于人的生活要求。我们不能有意伤害生灵，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太拘泥于这些小事情。比如蔬菜和种的粮食都是有生命的，我们也不能因为它有生命就别吃别喝了，那还练什么功啊？应该大度些。比如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蚂蚁虫子就跑到你的脚下了，被踩死了，那它可能就是该死了，因为你不是有意去伤害它。生物界中或其他微生物中也讲个生态平衡的问题，多了也会泛滥的，所以我们讲堂堂正正去修炼。看了信后，无意踩死壁虎这个事情总算放下了。我学了法轮功，不仅困扰我身体的疾病一扫而光，而且明白了人生的来处、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归宿。我就想，这法轮功太珍贵了。一天早晨，我在宿舍的阳台上准备练动功时，突然心中有个愿望，我就双手合十，我今生修炼法轮功的愿望是弘传法轮功，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然后就开始想怎么样实现这个愿望。当时心里非常纠结，自己出面在公园里练功吧，不仅没有集体练功需要的录音机、练功音乐带，最主要的是我这个人非常内向，也没有任何组织能力，感到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想来想去，感到唯一能够使用的资源就是自己的工资收入了，就想拿出部分工资收入用于传播法轮功。1994年5月，我就又给当时法轮大法研究会的负责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同时从邮局寄了2000块钱。一周左右，我收到了研究会负责人的回信和寄回来的2000元钱。回信只有一页，信件内容占了半页信纸，大约是6行左右。在信中，研究会负责人同修告诉我，大法不收钱，并嘱咐我要多修心性，多练功。 1994年12月初，我又收到了这位负责人同修的来信，告诉我法轮功师父在1994年12月21日至12月29日在广州讲法。这封信促成了我参加广州第五期法轮功学习班的机缘，在那里聆听了师父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次讲法。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发生在30多年前，但是写这个文稿的时候，当时的那些场景又一次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我把这段亲身经历写出来，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慈悲救度，同时也告诉人们，大法修炼不收钱。
这期的2025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